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27课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呢，所学到的还是属于在往生四因当中，第一呢是名观福田，第二是集资进账，第三的方面的话是集资进这个发菩提心，第四个方面呢是集资进账。那么在这四个方面当中呢，我们现在的话学到的是集资进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集资进账里面呢，总共分了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一部分依旧呢学习的是顶礼支的这一部分。那对于顶礼支的这一部分啊，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堂课的内容来讲。上一堂课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颂词，说到啊，闻佛阿弥陀名号，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生转贵族，生生世世俱境界，顶礼善事无量光。在讲到这样的一个颂词，这里面呢，这个前面的几段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仅仅听闻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呢，那乃至于在我们没有获得菩提果之间，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得到不转女身，而呢转身在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属于是修行人的这样的一种贵族身份当中，并且呢能够舍弃呢这个低劣的这个女身，并且呢生生世世具足境界。这个具境界的问题呢，在我们今天和上一堂课所学的这个讲记当中呢，还继续呢再进行宣说呀，继续再进行宣说。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一部分啊，就是能够呢生生世世具足境界，可以获得如是的这个功德。那么在上一堂课里面的话，也曾经讲到过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假如说在寄生中确确实实呢没有因缘够这个出家，那么也这个可以呢发愿用这个持诵阿弥陀佛名号，乃至于呢发愿的这种方式呢，愿生生世世未来自己呢会有这种出家的缘分那么像有一些这个印度的国王啊，还有这个施主，当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呢都会舍书出家，这就叫做这个世宗也曾经说老实具戒得安乐的这么一个道理。那我们看呢，今天这里呢所讲到的这一部分说，如今的这个在家男女们，在有生之年也不要一直紧紧抓着狗窝般的家事宁死不放，在子孙后代长大成人能够自立之时，自己最好出家为僧，受持戒律。那么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呢，也是讲到针对于呢这个在家人，那针对于在家修行人的话，在有生之年呢一方面当我们从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并不能够完全说所有的在家居士全部都要出家，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从古到今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么总体上来讲也是出家众少，在家众多。那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呢，当然依旧是如此，就是出家众少，而呢在家众比较多。那在家众的话，他们修行并不代表不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在这里的话他有一个次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目前所处的这个身份呢有你的一些责任在对于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这一方面的话，就不一定的话就是完全有这个因缘能够舍书出家。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但是的话等到这个子女长大成人以后能够自立了以后，那么其实呢自己是可以考虑自己的这个未来修行的一个方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上一堂课也讲过，像有一些大部分的这个这个藏族人的习惯的话，他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呢他会为了这个 家业的话努力奋斗，那么自己一生当中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呢而尽情的劳作，这一点呢都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呢他们一般情况下到了这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不管了。那如果说自己的子女呢又生了这个孩子的话，那么不像我们汉族的这种风格，就是一定要去带的爷爷奶奶呢一定要去带孙子，这一点的话其实他们是不怎么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因为这个子女的话应该是由父母来带，而不是由呢这自己的这个这个爷爷奶奶外婆外公来带。就是说当然这个在汉地的环境当中啊确实也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在汉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人的生存的这种氛围呢竞争比较强烈，那作为这个就是刚刚成家立业的这样的身份的话，可能有不是特别有时间了，它确实也跟藏地的这种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说呢只能说是尽量的，你像比如说作为老人呢这个在这个不能够就是一直这个一直干到死啊，就是乃至于自己孙子已经有一点那个就基本上都长大成人的话，可能自己还是一种惦念不舍的状态或者我们说呢其实这个孙辈的这一部分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些，假如说是条件能够允许找一个保姆呢在一定程度上给你帮个忙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说的一个定论就是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的琐事其实是做不完的曾经无垢光尊者呢有一句话也讲得比较好，说这个琐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结束呢，才能够干得完呢，就是到你死的时候，那么这个琐事就做完了。所以其实呢说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对于这种家事一般的这个世间人他对于家事呢都非常的贪执，然后从一直到自己死，其实呢很多都放不下。记得曾经上神波切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辅导过那个亲友书就曾经呢上神波切就讲过这个智公禅师的这个公案，说当时呢他这个参加一个婚宴那么那个婚宴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这个娶妻的这个男子呢，他娶的这个小女孩的话，其实是他曾经的这个祖母转世吧，好像是这样，就是曾经的祖母转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孙子，结果呢，来世的转成了他的这个长大成人呢，转成他的这个妻子呢，再一次的就是轮回中的一种这个纠缠吧。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种现象。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也相信在座的道友呢对这方面的话其实不用我多讲的话，你们还是比较感同身受的等到这个自己最开始的话这个创业成家立业，然后后面呢娶妻生子，然后这个等到子女好不容易长大了之后，已经这个把他养大的话，最少的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那他终于呢，这个长大成人，自己已经出去可以自立了。这个其实呢，我们为子女操劳的这种心态的话，惦念不舍等到这个子女呢又娶妻生子的时候，你又开始去操心孙子的事情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再拥有这种闲暇的时间，而呢自己去修行了。那在这里的话，这个讲记当中，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说，紧紧抓着狗窝般的家事拧死不放其实他这种比喻的话，也有时候我们看说那在汉地的环境当中把它形容成是狗窝的话，可能稍微过了一点，因为房子还是很好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如同像狗窝一般的家事他带着的，就是说实际上你一辈子当中呢一直抓着自己的这个家事不放的话，这个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对自身的没有关系稍许的我这边的录音呢也有我们现在这个网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可以，但是这个时间段啊，晚上的这个7:30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呢，会稍许的有一点点，就是可能有一点影响啊。那么这个，就回头的话，这个录音呢，它是完整的，应该没有大问题，好吗？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真正的修行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啊，还是有一点遗憾的。而且呢，说句实在话，人年纪大了，或者说，你其实你的这个责任已经尽完了之后，我们自己也基本上都是步入中年，甚至于步入老年。那我们自己到底能活多久都说不清楚啊。那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假如说对啊这个家事的话依旧惦念不舍，把所有的精力呢都用在那个上面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啊，其实比较麻烦。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做好准备，而且你发现你在临死的时候呢，可能最惦记的就是你一辈子啊已经养成习惯了惦记儿子、惦记孙子。那这样的话，你发现你心里面阿弥陀佛的这个影像呢，就不一定能够浮现的这个特别的清晰，但是心里面惦念不舍的都说啊，我的孙子他还没有成人啊，他的这个还没有做，他的那个儿子不清楚，然后的话他是不是能够像我在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好好的照顾他，就心里面有很多支持不舍的地方，这个实际上本身就成为往生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整个人的这一生啊，当然确确实实说句实在话呢，你们在家居士的话，有一部分也可能未来呢以后呢也会有出家的因缘，那么大部分的话不一定呢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在这种时候呢，如果是以一种在家的身份来文思修行，来呢修学净土的话，那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其实确确实实呢就是可以考虑啊，等到你的责任尽到了，然后这个对家庭的责任啊、社会的责任啊，基本上啊都已经这个完成了之后，那么还是要留出一些时间来呢，记得好好的这个念佛修行，以这个为主，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那么有一些的话，有可能真的啊可以呢有出家为僧的机会啊，有出家为僧的机会。那如果实在是不能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不能够把晚年的很多的大量的时间全部呢这个耗费在儿子和孙子身上，这个还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一点呢不太容易啊，确实不太容易呢啊获得这个圣果。那你看我们这里后面就是这样讲的，说即使不能出家，但如果能够手持一分居士戒，那么也会今生幸福，后世得乐，并且将来至尊弥勒佛出世时转身为他的眷属而获得解脱。如世尊曾说，住在家众如住于火坑，住出家众如住于粮食。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啊，就是我们说到假如说呢我们今生当中确确实实啊没有出家的这种机会，那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在座的道友确实也不可能说每个人呢都能够有这个出家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大部分的话还是会以在家的一个身份而呢度过自己这一世的这种修行的路。那其实呢，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出家的缘分的话，只要你能够手持一分以上的这个居士戒，那对于这个在家居士戒律的问题啊，我记得是在亲友书的那一部分呢也曾经讲过一点，就是一般情况下的话，作为在家的佛教徒，他大部分呢就是主要手持的就是居士五戒，对吧？那菩萨戒和密乘戒我们在这里先不提，在家人都可以守，但是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它跟出家戒的这个区别就是说它一般情况下呢最根本的它一定要守呢三规五戒嘛。那对于这个居士的五条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讲到的这五条内容呢，那么我们在皈依三宝的这个皈依戒的基础之上，你可以呢选择守一分、守两分、守三分、四分，乃至于呢守这个圆满的五条都可以去守持 那对于这五条戒的这个界限啊，还要再强调一下，这个不杀生主要是指的不杀人与人胎。那对于这个不小心打死了一个苍蝇啊、蚊子啊，或者踩死的小虫，这个的话并没有说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不杀生戒的这个居士戒就破掉了。这一点呢，大家要分清楚哪个为根本，哪个为支分的一个界限。那么对于这个不杀生，它主要是界定在不杀人与人胎。那么这个不偷盗的话，按照四分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有几种标准来讲呢，最宽泛的一种标准就是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度那么犯了这种比如说这个偷盗的这种不逾矩呢够判死刑的这样的这个量呢作为破他的根本，这个是一种最宽泛的讲法。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一条也根本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能破得到。那么再讲到呢，说到这个不邪淫的话呢，与自己的这个妻子或丈夫之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对境呢，在还有一些他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时间还有处所等等这些方面啊，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缘啊，那么就是如果说是有这种不进行的话，那就属于是邪淫的范围。那作为在家居士呢，当然这个夫妻之间正常的生活都是可以有的，但是呢这个如果是非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在佛教的这种观念当中必定呢还是不允许的。那这个他自信就是罪有些人啊，就这个问题啊，我记得也是有些人问说法师，因为我怕我守不到那个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我就不守好不好，我不受这条戒。其实这种想法呢并不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你守一天的这个戒也有一天的这个功德在，而你不去守这条戒，你做了杀生偷盗和邪淫，它本身是属于性罪，就是说自性即是罪，难道就没有罪过吗？它还是会有罪过的。并不是说因为守不到呢，我不守这条戒那么这个我就杀生就没有罪过了，然后就这个偷盗或者邪淫就没有罪过，这是不可能的。他本来呢就也属于性罪他本来也属于性罪，所以他自性的罪业还会有。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依靠这个手持这一分戒呢，尽量的去摄持自己的行为去约束自身的行为，那你的这个功德和不守戒的这个两个方面来比较起来的话，是完全不能够相比的。而且呢，哪怕自相续当中手持一分的这个戒律，在这样一分戒的摄持之下去行持善法的那个功德，也要远远超胜于相续当中没有丝毫戒体而呢这个行持善法的这种功德力，它是远远超胜于的。那再有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哪怕是手持一分以上的这个居士戒的话，那么他暂时的果报呢，就是今生可以获得幸福安乐，这本来呢就是持戒的这个他的一种特色。那后世的话可以得到呢人天善趣的安乐，那最终在下一尊第五尊佛现世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我们必定能够获得圣果，这就是我们最晚成就的这个因缘。那上神波切的话，在有一些这个论点当中就是也说过，像这个根货堪布的教言呢，他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前面的这一尊我们是第四尊本师释迦牟尼佛嘛，我们前面的这一尊呢是迦摄佛。那在迦摄佛时代呢，闻思修行过佛法的这些修行人，那么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必定会获得解脱。那还有一些经教里面呢是说，如果呢你在迦摄佛时代呢手持过清净戒律，那么你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必定会解脱。那依此类推，就是说在前佛的教法下种过解脱因，则在后佛的教法下得到解脱果，这是一种缘起规律。那我们现在呢正处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法的这个年代里面的话，如果能够手持哪怕一分的这个清净的居士戒律然后呢有这个闻思修行佛法的这样的因缘，则我们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必定能够得到解脱果。 啊，这是最晚的期限了。当然，大家可能也想呢，我想力争呢，在这一世的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这里说它的这种缘起不可思议，那就是如果你真正的能够呢，在寄生当中，哪怕是一分的居士界，好好的去护持，能够呢清净去手持的话，那么也会由呢这个在下一尊佛，最晚在下一尊佛现世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圣者的这个解脱，这个还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上神波切呢也讲到了有一些人的一些不算很正确的观点吧。有些人说出家和在家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就是形象上不相同。我今天呢是一个在家人，我明天的话自己把头一剃，也不过就是把头发刮掉。你像现在这个世间上有一些演员的话，他们为了演电影也会把自己的头剃掉啊，只是说为了这个演艺的事业来做一种奉献，他也敢把头剃得光光的。然后呢我的身上呢就穿上一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把在家人的衣服换一下。其实就有什么不相同呢？其实不能够完全这么说，就是真正意义上来讲呢，当然这个外相上面在你没有受出家戒的时候，外相上呢显现出的这个剔除须发身穿袈裟的这种僧相呢，我们把它叫做光头白衣。但是呢真正的你手持了，你在这个现了这个真正出家了之后，手持出家人的这个戒律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在家和出家确实呢是有一种很大的区别的。那有些人也认为说这个其实守戒的话，它只是一种相职，只是一种外在的一种着相的形式，我们真正心里有佛，那你什么都不缺。其实这种讲法的话要分场合来讲，要分场合来讲。我们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下呢，修行人一旦呢这个出家为僧，然后呢舍书出家来进行修行，手持这个出家人的这种戒的话，他的这种对相续中的调整和他涉及功德的涉及善法的这个力量，确确实实呢是与在家人呢是有不同的力量在的，有不同的力量在。那么在以出家的这个戒体的支撑之下，行持善法的功德确实呢远远超过在家人呢以这个在家的这个戒律设置下呢而呢这个行持善法的这种功德，行持善法功德。那么还有呢，像是所谓的说有些人经常呢用这个来掩饰就说我外在的形式我不求，我只要心里有佛就行。像济公和尚也说，酒肉穿肠过，佛足心中留，像这样的这些意义的话，但是以前上神波切在金刚经还有在前行里面呢，就是讲到了那个济公活佛的后两句话是吧，如果世人要学我的话则呢如同入魔道吧，好像后面有两句原文记不得了。他这个道理的话，其实说我们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它也是一种境界。真正的初学者呢，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真实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他这种行为呢就是他这个也用这个话呢来掩盖自己。其实的话，我们是酒肉穿肠过，佛祖是留不到心中了，只是那贪嗔呢留在心中而已。这一点的话，不能够随便拿一段教言就能够往自己的身上来套就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是要去区分它的场合的。那说到这个，由于所依身份的不相同，那么同样做一种善法，在家人的功德呢就没有办法跟出家人呢以出家人的戒体作为所依来做同样善法的这个功德相比。所以在这个宝应经当中也说，三千所有一切有情皆入大乘具转轮王位，各以灯烛七等大海诸如须弥供养佛塔，其福不及出家菩萨以小灯烛涂以油纸持供塔前所得福德1%。这一段校正其实是非常殊胜的一段校正。这段校正的这个意义就是说，假如说呢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这一切的友情都能够屈入大乘那么获得这个转轮王位并且呢他们各自的话以这种灯烛器皿等的如同大海一般，就是它的这个器皿如同大海一般大，它的这个灯柱呢如同须弥山一样高，用这样的一种广大无比的这个供品呢来供养佛塔，它所获得的这个福德比不上出 出家菩萨用一盏小小的灯烛涂上油纸，然后呢点燃之后供养在这个佛塔面前，所得功德的1%。这个它主要的原因啊，像这种对比的话是特别具有特色的。那么它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所依身它所持的戒体不相同的缘故。所以说作为你们在家居士，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以后呢并不是说你们这个在座的道友就可能觉得特别纠结，说那我不管怎么样的话，现在无论如何呢我就出家就是了。这个话呢确实我们不敢说，不敢说，就是你们还是要考虑好，然后呢把该安排的话要安排好，慎重考虑。必定的话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机会啊，或者说有这个因缘成熟的这种呢能够出家的。那这一点太过于强制性的话也不太敢说这个是不是一件合适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们自己呢就主要是你们自己个人的话要慎重考虑。不过作为在家居士的话，除了平时守那个三规五戒之外呢还会守一种，就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的话有些居士的话在每年每个月的固定的几天啊，他就这样去守持，这些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很好的习惯。而你们守持的话，其实他八关斋戒的那个仪轨也有好几种，其中的话像这个小乘八关斋戒和大乘八关斋戒呢都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他只是说就是像如同像出家人一样守这个过午，以及他里面还有其他的几条戒，像我们在讲记的小字当中就把这个八条斋戒呢都已经列在这里。那它对于在家居士呢守起来特别方便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它是一日一夜戒，而且的它这个一日一夜所守的这八条呢跟出家的这个沙弥所守的这个十条戒基本上是一样的，基本上一样。所以就等于是在家人呢他相类似手持呢出家人的这个戒条，所获得的功德呢不可思议。那我们说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说，有一些这个就是正常的一种工作生活的环境呢，那你可以这个挑那种不上班啊方便的这个日子啊，偶尔的这样去守。那功德也非常广大，主要呢还是要有这个原则，不要呢行为过于的这个偏激呢，而导致于呢家人的强烈的反对和这个不理解呢，要把这个分寸把握好。那甚至包括有一些在家人环境还是很方便的，他基本上自己呢虽然是在家人的身份，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也就跟一个小金堂没什么区别啊，家里面呢没有任何障碍，自己说了算，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方式呢，那你如果想要这个长期守其实也是没有问题，每天早晨受一次，然后呢其实你的这一天呢过得基本上也就是这个相续中的戒体呢，这样跟出家人的戒体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他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那大致的八条斋戒的这个八条呢，第一个不杀生，二不偷盗，第三呢是不邪淫。这个不邪淫的话就不是跟我们刚才居士五戒里面所讲的不邪淫是有区别的，这里的这个不淫呢就是任何的包括跟自己正当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样的这个不进行的都不能够做，就跟出家戒。为什么说它跟出家戒基本一样？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彻底呢断淫啊，断除这个不进行，这是它的这一条。那么是守一日一夜，然后第四呢是不妄语，第五呢是不饮酒，第六呢是不坐卧高广大床啊。那这个高广大床的话，它实际上这个高呢，当然就是说自己手的这个一肘一肘的高度不要超过。那广的话它代表的含义呢实际上是豪华的这个意思，豪华的意思那就是不睡那种就是非常比较奢华比较豪华的这样的这种床，这个的话也是为了断除我们相续中对五欲的这种贪执吧。那么再有呢第七条就是不歌舞相视，不过往观听，不呢图相慢这也是呢比较相似于出家人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相状吧，就是像这个歌舞相慢图相花慢还有这个过往观听，就是说像古人的话他就是喜欢去看什么到了路边去看杂技等等，这些主要是散乱的那种 啊，就是让自己放逸散乱的这样的因缘呢，啊，也是要断除，让自相续当中安住在一个正知正念的状态当中，啊，好好的这个闻思修行佛法，好好的这个精进念佛，是这样的含义。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出家人呢，会守那个大乘八关斋戒，还有就是什么呢？啊，包括那个密乘的这个，我们密宗当中有一种啊，学院这边传过一种续补的这个八关斋戒，但是那个的话，就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因为它要求止语的这一点呢，就不是特别方便。其实只要你的这个心相续啊，有真正一个想守戒的一个清净意乐的话，那么就是像这个小乘八关斋戒和大乘八关斋戒呢，都是很方便的，它的功德完全是一样，守的这个戒条也是完全一样的，哎，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像这种的话，他就没有要求必须呢要止语啊，这个我们呢自己要把握一个中道的一个分寸吧。那环境合适了，当然方便。那如果这个环境条件不允许这样去守的话，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不方便的这个地方。那在整个守八关斋戒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我还要提一下，就后面讲到的不图相慢的这个问题呢，作为在家居士来讲，你们如果说有自己正常的这个工作啊生活，这个工作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守斋戒的那一天啊，就变得这个蓬头垢面的那个方式，好像一下子的话跟平时的这个样子差距太大，可能也有一点问题。所以原则上的话，就是还是找方便的时间去守，是比较好一点。那再说到这个不过往观听啊，就是比如说守戒的那一天呢，就杜绝一些听一些流行歌曲啊。其实包括佛教的歌曲呢，在守斋戒的那一天也是呢，这个就是说不去缘也是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就虽然是佛教的歌曲有功德，但是它的那种啊，有的时候凡夫人他可能没有太缘在那个咒语的那个念诵的本身，而是源于当他音乐的这种美妙啊那个上面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杂染啊，他的心相续的话不一定完全能够控制的那么好吧，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在那一天呢，基本上这些方面的话，就我们就安安静静的这个看书啊、学习啊、念咒啊、这个转绕啊、顶礼啊、做各种法行啊，然后自相续呢处在一个比较清净的这个断除散乱、断除放逸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状态当中度过一天，那就很殊胜了就已经很殊胜了但这个不管做什么都不要过不要太过于执着。有一些呢就是说路过街头的话，那个大街小巷，那在汉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放的什么这个音乐那个音乐，自己的话就捂着耳朵走，其实人家也看了觉得这个佛教徒很奇怪，其实也没有必要，不是你自己刻意想去听，就算是路过路边啊，偶尔听到了，甚至于好像心里面说哦，这个歌蛮好听，也没有关系。主要我们针对自己不要去专门去听，故意去听，然后呢，这个方面杜绝，就你这个不存在一个放逸的问题，只是路过而已嘛，就是不存在放逸。稍许呢，自己呢正知正念强一点，过去就过去了。所以这些以前都是有很多居士提到过的类似的问题，今天这里呢稍微的说一下。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不非事实，这一点的话，其实这八条呢跟出家的这个戒律基本上完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出家的沙弥戒啊，基本完全一样。当然这个比丘尼戒的话呢，就有好几百条，那个就更多了，这里我们不提。关键对于呢在家人，如果你们能够偶尔啊守这个八关斋戒的话，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必定啊，也是最晚最晚的话，一定会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获得解脱。而且呢，借用这种守斋戒的功德呢，怕是守一次，那么这个生生世世的话，福报圆满，获得呢这个善趣人生，并且能够转生在王公贵族啊等等这样殊胜的这个所依当中啊，都是不成问题的。那我们在发愿，像上一堂课我们讲过的那个发愿，就是说不生贫穷家不生这个富贵家，生于中等家，恒常得出家的这种愿力去摄持的话，那我们来世因为前世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个因缘，来世呢是很容易的能够得到善趣人生的。那这一点就是的这个在这里再的讲一下它的功德。那我们说 关怎么样啊，终归的一个角度来讲呢，上师在这堂课呢也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出家功德，确确实实啊，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就是说你像那个上师引用的宝积经的这个校正啊，还有呢这个三摩地王经的这个校正啊，就是说假如说在这个佛法极其衰败的这个阶段，佛教呢即将灭尽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了。那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基本就是这个环境，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末法时期呢，能够在一日当中手持哪怕是一分戒律的这个学处，就叫一日中受一学处，福德远远胜前者。你的这个福德远远的胜过前者，前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者说一个人在恒河沙聚止节以清净的心用饮食这个创幡以及呢这个油香油灯还有花幔在这个城市呢聚止那由他辅结的这个佛陀的这种功德呢是万万超远远超生的。所以尤其在末法时期啊，你们能够护持啊，作为在家人本身呢，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本来就并不是一个顺缘，但是你们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手持哪怕不杀生的这一分戒手持不邪淫的一分戒，手持这个不偷盗的这一分戒就是这个还有这个不妄语这个不妄语的话主要是指的是不说那个上人法妄语，刚才好像这个也没有讲清楚，不说上人法妄语，平时呢打一个小的妄语就说了一个方便妄语这个不代表说你的这个居士戒的根本戒就破掉了，这一点大家还是要鉴别开来。那什么叫做上人法妄语呢，就是自己没有证悟说自己证悟，自己没有神通说有神通，自己没有看到本尊说自己看到本尊，没有哪怕是那个世间有漏的五通说没看到鬼说自己看到鬼，这一些的话都属于在上人法的妄语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这个说话要注意，有一些这个修行人呢比较执着，然后很喜欢说神通神变的问题，然后特别渴望自己呢与众不同，而有的时候说话夸张的话，但是这个就有点危险，容易呢变成了那个说上人法妄语而失魂的这个根本居士戒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的问题上呢拥有这种功德呢那就是拥有了，不具足这种功德呢那就是不具足不夸张，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去修就是一种最好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心态吧这样子的话就比较稳固比较牢靠。那这个不饮酒大家都比较好懂但是呢作为世间人这一条戒的话不太容易守这个不饮酒有时候呢因为工作的因缘呢不太容易做得到，那我们说呢能守到几分就守几分，我们守不到五分的话就守四分，守三分，守两分，乃至于守一分都是可以的这一点呢就是再一次的强调再强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现在佛法还是很衰败的这种马上已经走入形象期的即将灭尽的这样的末法时期，一日当中受持哪怕一种学处，这个福德远远超生于用这个灯花相伴呢这个在这个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与灯花相伴供养呢举止那由他这个树佛的那种功德，这个实际上就讲到了持戒的功德。那么这个尤其呢是出家手持一分戒律的这种功德，当然这个还是这句话嘛，就是我们说确确实实一方面呢上师也引用这个达智度论说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意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白衣就指的在家人，虽然呢有富贵力，虽然呢世间的福报很大，但是还是不能够呢与出家的功德呢去相比较不如出家功德甚，就好像孔雀虽然有非常美丽的羽毛来庄严身体，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呢跟鸿雁相比较能够飞得这么远的代表的这个出家和在家呢确确实实呢因为戒体不相同的缘故呢，所以它的这个功德的这个问题上它也是呢有一定的这种差别有一定的差别。而且换一句话来讲的话，作为那个出家众的话，他修行的顺缘呢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舍俗出家了嘛，世间的这些琐事世间的这种脱不开的这个 家庭的责任啊，工作的这些责任呢、啊，他基本上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就是处在一个专业学佛的，他每天一天到晚除了这个文字修行的话，没有其他的事情做，文字修行就是他的工作了。这种情况呢，就是顺缘具足，修行的顺缘具足，就是看自己呢是不是能够把握得住这个道心，然后呢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所依，殊胜的所依身，殊胜的顺缘呢，能够获得解脱的问题，就看自己个人的这个精进力啊，个人的信心，个人的福报的这些因缘了。那这样是这样子，但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讲，确实呢出家的身份在修行的意义上，文字修行的意义上呢，确实是比跟在家人比较起来，那么是要方便的多的。那我们再说这个如世尊呢，他曾经说过，住在家众呢如住于火坑，住出家众呢如住于粮食。又说呢纵住在家者指家上耕田，我这出家众生活无贫穷。这一段的话其实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在家出家的一种对比，那主要是呢在家人的话，他必定呢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散乱多一些，那么这个人则处在那个环境的话，那除了一些这个修行比较好的这些上等修行人，他就是哪怕是在市井当中呢，他这个融入市井而大悟嘛，这个的话，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初学者都能够呢完全达到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力量。那作为初学者一般的情况的话，确确实在家的他的这个散乱的因素就无可奈何的还是比较多一些。那么出家的话，他其实散乱的因缘呢不太多。基本上所有散乱的因缘都以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就自然就断掉了。还有一个呢作为在家者的话，他这个容易增上烦恼，而出家者呢他容易呢处理烦恼也是源于他的这些出家身份的这个顺缘而且呢出家人守持清净戒律的出家人，他不必要呢为这个生活担忧，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说我没钱怎么办，我没吃的怎么办，其实出家人很少有这种想法。那以前我们仔细观察过的话，会发现出家在家确实区别很大。如果说一个在家人的话，他的这个钱包里只有3000块钱呢，他会觉得很恐慌，他除了这3000块钱，假如说再没有其他的这个金钱或者说存款的话，他就会非常的紧张，他感觉自己已经很具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感，就跟自己一分钱没有差不多，马上就会出现一个这个生活维持不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恐惧。但是的话你看像学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出家师傅，如果说腰包里面有3000块钱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是过得非常自在，他会很高兴我口袋里还有3000块钱呢非常丰厚的一笔资财所以说呢心里面就是处在一种很快乐的这个心态当中呢，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敢上供下施，他还是敢布施的，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为什么呢？是因为确确实实出家人的话，他不会担忧自己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那从外在的现象上来讲的话，好像说僧团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僧团他会这个过堂，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僧团里的出家人呢他这个就是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食方，这个其实每个寺院都是这样子的嘛，每个寺院都要，所以说吃穿不愁。但是实际上呢，内在的因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矫正，内在的因缘就是刚才佛陀经给他的出家弟子众呢这样子说过的就说哪怕是等到这个诸多的在家者到了末法时期他们已经沦落到什么情况呢？在一个指甲大小的位置上，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最大的指甲就是拇指嘛，你把这个拇指甲盖摆在这里，如果说真的作为在家人只能够在这么大点的一个地方去耕田的话，这种形容这个几乎上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对吧？你上面种一棵稻谷你都比指甲要大了。那假如说是在家人哪怕是已经沦落到在指甲这么大小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耕田的话，但是那就说明那个年代的话是属于一种粮食极度缺乏极其缺少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呢我这出家众生活无贫穷就是佛陀呢实际上曾经把他自己的这种功德圆满的这样的这个福德的这种善根呢回向给未来自己的在这个他的教法下面的这些出家的修行僧人，让他们在后世乃至于到末法时期修法的过程当中，在衣食上面没有后顾之忧。 啊，没有这个顾虑啊，没有顾虑，这是呢这个，而且的话不会饿死啊，不会饿死，这是佛陀的承诺啊，这是佛陀承诺。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确实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啊，出家和在家呢，在心态上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出家人几乎很少那个就是说担忧说啊，我钱包里没有钱怎么办啊，这个是很小担忧的啊，特别根本不会去惦记这个事情。不会惦记，哪怕自己口袋里一分钱没有的话啊，依旧是有吃有穿的啊，有吃有穿，吃喝不愁。那么吃喝够的话也就 OK 了啊，别的也就不想了。有钱的时候可能啊，真正花在自己身上的呢也比较少。你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他能够这个怎么弄头发？不可能啊，怎么去美容？不可能，怎么去穿衣打扮？不可能，就是一身袈裟足够了。啊，这个半个月剃一次头足够了。其实这样的话，他自然而然呢，就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简单化。出家人本身是不允许化妆的嘛，对吧？所以也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美容啊什么这些这个各式各样的女性的这些化妆品啊，对他来讲的话一无用处啊，一点用处，只要需要有一把剃头刀就够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用，他的这种简单的生活也是呢导致于他相续当中一下子呢就自然就减灭了很多的那个欲望和执着，过的就是一种清贫乐道，知足少欲的生活，很自在呀，非常的自在，是这样的。那我们想到出家在家的这个区别啊，那我们这个今天这里这样讲了之后，会不会再做很多道业就打算出家了呢？当然我们这一点的话，我就这个随缘了，因为很想出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因缘不成熟的话，那你们自己的话就这个再慢慢的再看什么时候因缘成熟，真的有这个考虑呢。我们作为这个辅导者的角度，本身就是出家人的话，当然不会遏制那么这但是要把这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尽量的还是要安排妥当呢比较好一些比较好一些。那说起来实际意义上的话，确确实实这个出家的生活还比较自在。旁观者的角度，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世间人，他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那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钱呢？我们说出家人不挣工资，一个月怎么就没有什么要发多少钱或者是有多少钱工资的说法。他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不是让人很紧张，你们没有钱的话怎么过生活呢？但是从出家人自身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丝毫都不担忧说我没有这个工资的话我没办法过生活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确确实实呢这个出家的这种僧团啊，他的这种氛围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他肯定是衣食无忧的，肯定是衣食无忧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口袋里呢这个钱包里面的钱多一点，可能呢在自己身上用的话，你想用也用不到，你说衣服也不用买那么多，因为除了袈裟还是袈裟化妆品也不用买了，吃的话也是吃素嘛，除了这个青菜呀素食的话，其他的也吃不到什么东西嘛。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自己身上花钱也花不出去就是口袋里如果钱多的话，也大部分都做了这种放生上供下施就是跟在家人的法性没有区别。出家人本身其实也很喜欢做这些法性，有一点这方面的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些东西的话，多余的他都会做上供下施，然后包括物资，那么他也会呢这个经常布施给周围的需求这样的这些资源的这个道友。所以相续中呢始终是处在一种比较清净的自在的无求的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当中。这一点的话，可能如果说有一个在家人能够短期的方式体会出家人的生活的话，他可能心里头会觉得这个是心里头从来都没有这么放松过，从来都没有这么放松过，还是非常非常羡慕的。那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你像上生波切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讲到的一个人的心态的一个，假如说我们对于这个物质，对于这个五欲的需求呢，就是贪欲比较微薄，有这种知足少欲的相续中的功德， 那么你作为在家人，你也是能够活得比较快乐的。如果自相学当中呢，没有这个就是说知足少欲的功德，那确确实实呢，就是你有再多的这个财富，都不一定能感到快乐。所以上师很赞叹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不是说那个世间当中啊，它就是半杯水的这个比喻，对于一个悲观者来讲呢，他就会很伤心说啊，这个杯子里已经有一半都空了。那对于乐观者的话，他就会很开心，他说哦，这个杯子里还有一半的水存在，他就觉得很满足了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人他是否知足的，他的悲观实际上是源于他的不满足，他的乐观实际上是源于他的满足，对吧？那就是源于他的一种知足少欲，那么看到半杯水他也觉得心满意足，很开心。其实我们这一点的话，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人呢，我们自从学了佛之后要呢逐渐的在这个方面呢学会调整自心，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有很大好处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钱多钱少不太要紧，过得这个富豪一点还是呢平淡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的话是让自己的心快乐，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暂时目标。那你只有在自己心快乐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包括学佛也能学得好，包括做一个世间人啊，你做一个世间的一个正常的人，也能够把人做好，那周围的人也能从你这样的一种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态的这么一个人身上的话，会得到一些这个利益，得到一些收获、帮助和得到一些安慰啊。因为我们自己的话都比较喜欢和那种很阳光的、心态很乐观的、很健康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那既然你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那作为大乘佛教徒就最好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人，然后呢让你周围的人因为你而得到一种利益啊，哪怕是暂时的利益，这个都是完全有必要的啊。就是我活在世间一天，哪怕能够让别人得到一个暂时的安慰啊，让别人的话在遇到我之后的话，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他觉得呢就是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啊，和我在一起的话他这个觉得心情放松，其实这个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乘的修行，也可以它属于在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范围当中，也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平时呢作为佛教徒的身份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调整，学会调整自身的心态。你自己如果是一个心胸比较狭窄呀，特别爱嫉妒啊，然后又常郁闷啊，做想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喜欢往坏处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一点这个精进和积极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嘛，你人做成这样的话，你还说能成佛？你人的是这种特色的话，你又怎么可能去利益别人？别人对你来讲的话都是敬而远之的，那逃都来不及啊！我跟这个人太郁闷了，跟他在一起的话我都变得不开心，所以说我还是少跟他接触吧。那如果佛教徒呢这个学佛学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何谈度众呢？其实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以学佛的这个基础还是那句话，人成则佛成，就是我们能够做成一个比较阳光的这个心态比较健康的比较正常的、正能量比较足的，然后呢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和温暖还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呢你的学佛也就差不多成功了。你想去利益别人的话是有很大的机缘的，而且它呢自然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水到渠成。所以学佛跟不学佛本身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除非有一些人的话学佛呢法还没有融入于心，所以他世间以前的那些习气毛病呢就还是体现出来的话，人家有些人呢有时候有些人会说啊，你们佛教徒也如何如何这样那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就说是质疑的这些呢，这个的话并不是法本身所造成，而是呢这个人他本身的修行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法的滋润，才会出现了一种形象性的这种修行的相。那我们自己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呢，暂时的角度就是从暂时利益的角度的话，依靠法的力量让自己的心身心两方面变得这种健康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另外的再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有可能 真正的体会到佛法出世间的这样的这种深深的意义啊。所以人的这个心呢，要一点一点开始去调。那假如说你在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啊，长期学佛学了很多年了，心态一点都没有变的那种啊，健康向上啊，这个就是发生一种这种啊，这个柔软自在啊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而越来越变得这个计较啊，执着啊，然后那个负面情绪开始变得大呀，这种呢，那就说明你的这个修行是退步的哦。啊，这个肯定是，不要说别的，你不要用那种说啊，我念了多少心咒啊，我晚上梦到过佛菩萨，然后的话我有过什么验相，你主要看你心相去调柔了没有，这个是核心，这是最根本的根本。假如说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从最开始说啊，我以前刚学佛，我打坐只能够五分钟半个小时的话我都坐不下来，我现在能够坐三个小时以上的话，你也这个，这是我这么多年学下来以后我还是有的一个状态的不同，那个的话不能够完全说明自己的修行增上，这个不是直接的理由。他只能说我们，当然了，你天天如果是打坐呀练腿呀，那你的腿肯定会变得柔软，从这个五分钟做到三个小时是有希望的，但是不代表说你的那个心相续的烦恼的话，从这个一百份的这个一百斤的烦恼已经减轻到了三斤，这两个可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能打坐不代表烦恼轻，不能打坐不代表呢就有烦恼，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了解了以后，大家还是啊能够明白啊，这个修行的核心的话，关键还是要在心上面去调整啊，心上调整非常重要。当然今天这里有讲到的话，就是出家的话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这一点确实是如此的。我们这是啊，这是个很客观的一种啊，很客观的一个分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毕竟呢，在座的道友不一定说每个人呢在寄生当中都有出家的缘分。但是我想，可能你们大部分的人啊，通过我们上一堂课的学习，我想可能是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发了说啊，我如果这一世出不了家，那我就借用了这个净土法门啊。也恭恭敬敬的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愿我未来世呢生生世世都能够做一个清清净净的啊，这个清净戒律如法的一个出家修行人，度过我所有后面的这个每一生每一世乃至成佛。可能你们说发过这样的一些愿啊，有好多人发这个愿一样是很好的啊，这个种子的话在第二世在啊你的来世的话肯定能成熟，借用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的加持，不可思议，一定是能成熟的。那么这一世的话到底这个因缘能不能成熟，那我们后面只能是看你们各自的啊个人的这种因缘这种缘分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举的有一个故事啊，同样是讲到了在家的过患和出家的这个安乐吧，就是看一看在家人的过患与出家人的安乐以后呢，好好想一想，当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就会发自内心啊欢喜出家。这地方呢就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说啊，从前呢啊印度这一点啊，前面的这段话呢可能还是大部分的这个几乎这个所有的藏族人都很能接受这句话，但是呢几乎所有的这个完全啊，如果是一点都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一点都没有这方面意识的这个在家人啊，汉族的这个在家众，可能他就是说到了到了老了，他也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念头说啊出家的这个，因为感觉这个出家跟他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一样，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就应该这样去生活，乃至到老死啊，乃至到老死，所以还是理念的不相同了。那我们说，假如说你真的能够啊，知道、懂得一点、听闻到一些在家的过患和出家的功德的话，那么有可能呢啊，在你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这还是他的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说你啊有这个因缘啊，有这种顺缘，确确实实呢可以啊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的时候呢，那么发自内心的欢喜出家，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过我们目前的这种形式来看的话，其实老年人出家不算是很容易的事情，在汉地的话，60岁以上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那么现在目前在我们学院来讲的话，55岁以上也都没有机会了，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当换句话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没有在学院这个长期闻思的机会吧，就是，但是呢，这些上师活佛们很慈悲，你如果单单说我想出家的话，应该是有机会，但是呢，在学院这个闻思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暂时的话，因缘还是不具足的。那暂时因缘是不具足的。那我们这些的话就不说那么多。但是呢，你们这个如果说年纪已经开始退休了呀，然后自己的子女呢都已经成家立业的，这一些呢，如果真正的要想考虑出家的话，那么。差不多时间的这些责任和义务都完成了之后，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的。那么如果说确实说，哎，不行，我的这个姻缘没成熟，我还是出不来，那么就以在家人的身份啊，好好的手持居士五戒，然后呢，偶尔的方式呢，守一守八关斋戒，同样的话可以获得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种种功德。那我们看看这一段，他说，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从前在印度舍卫城呢，有一位名叫德洛的婆罗门，他有一个好似魔女般的恶劣妻子啊，这个是最怕的，最害怕的就是什么说，这个有一句好像世间人的话是说的女怕嫁错郎是吧？其实男子的话也怕娶错妻。这个男子娶妻如果娶得不好的话呢，几乎也是折损他的这个他的事业几乎被折损到一半哦，这个是很不好说的，甚至于的话这个家道就不兴旺嘛，就是这个妻子不好的话很可能家道不兴旺，而且呢自己的子女也教育不好，他整个就彻底的很麻烦，非常的非常的麻烦啊，还是影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我们如果是从因果规律的角度的话呢，应该这个德洛婆罗门的话前世可能还是没有培积得到这个很好的一些福德因缘，那么一般感召那个恶劣妻子品行比较恶劣的妻子的话是跟自己前世那个邪淫啊这些有关系所以呢就感得妻子一方面呢就是丑陋不忠贞，而且呢这个夫妻之间呢经常就是发生这种不愉快呀等等的这些呢也跟前世有一些这个恶业的这个因缘呢有一点关系。那他呢膝下无子，却有呢七个女儿，他们都已经嫁人了，但是呢每当这个他这七个女儿与这个丈夫返回娘家的时候呢，婆罗门的妻子呢总是粗言恶语的怒骂他们，就是说其实女儿也不是完全不好，但主要就是这个妻子太恶劣了。然后呢女儿带着这个丈夫好不容易呢回娘家来看望父母的话，妻子从来都没有好言相向过就也是呢粗言恶语呢这个随便的这个辱骂，使得呢这些孩子们的话他们也是憎恨损恼父母，就是一方面心里就升起了憎恨心孩子接受不了，紧接着的话就这个损恼父母，就是反过来的话又去反抗父母也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让父母的话又特别的苦恼并且呢婆罗门的妻子呢对婆罗门也是动不动就生嗔心，动不动就折磨他这个妻子感召的确实还是很麻烦的。那么到了那个耕地的时节，就是到春天耕地的时候呢，因为家境十分贫穷，他这个人的话包括他后面不是说耕地的时候又不小心丢了借了的那个牛，和他这个家境贫穷这两个特色，那说明他前世的话还是沾染了那个偷盗的这个过失，前世如果说有这种偷盗的这样的罪业，那这一世感召的就是一个就是贫穷，一个的话就是自己的财产呢被冤敌所夺的那种那种这个果报嘛，他这个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方面的邪淫一个方面这个偷盗这些罪业在他的身上还是比较明显的一种果报成熟的方式来体现，所以让他心里面就万分的痛苦。其实我们修行了之后学佛了以后，对于很多道理明白的话，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生了这些不幸福不愿意的时候呢，你其实从根源上来讲也确实是怪不得别人的咱们佛教徒有一些呢处事方法还是不是特别成熟一不顺心的话动不动就是离婚 啊，动不动的话就开始说啊，凭什么这样呢？这个人，我的这个丈夫或者我的妻子，他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不好啊，或者什么样的。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姻缘？那有一些呢，跟自己寄生当中啊，就是在目前的一些言行举止呢，也有不恰当的地方呢，会导致。那么还有它根本的一个因缘的话，跟自己前世的业是有关系的。你就看有一些人啊，现在末法时期呢，感召那种好眷属的这个福分呢，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呢，见的就不多啊，就是它不属于大多数。但是福报大的时候的话，这种现象是很多的，就是夫妻和和其实是也是不少见的。那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可能见到了极少数的有一些夫妻之间啊特别和和的这样一种缘分的话，那只能说明人家前世培植的这个善根，这方面的善根还是比较圆满的，所以他就能够感召到自己的这个眷属清净圆满和和嘛，和睦啊，夫妻的话，这个夫唱夫随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度过一生啊，看得让人很羡慕啊，看得让人很羡慕。这个也是跟这个善根因缘果报有关系。所以你看，这个老婆罗门呢，他的妻子对他也是经常生嗔心啊，打呀骂呀，然后折磨他。那到了这个耕地的时节呢，因为家境十分贫穷嘛，这个肯定呢福报也不够。然后呢就没有一头牛都没有啊，没有一头牛，于是呢就便向邻居啊借了一头。结果呢这个老婆罗门呢，他前去耕田耕地，哎，又不幸呢啊把这个将这个牛呢就弄丢了。这样的话他就非常沮丧，他又不敢回去，他说如果回去啊，这个妻子知道他丢了借来的这个牛，肯定更对他更加的这种恶语相骂嘛。他就觉得很郁闷呢，就说哦，我怎么会啊，遇到这样的一种因缘，他就十分的沮丧，心里就想啊，我往昔到底是造了什么样的恶业啊，今生呢遭受如此的果报。你看像还有包括那个我想起来还有那个一个是邪淫的罪业，还有那种呢像离间语的这种罪业的话，其实也容易感召，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来世呢，自己跟自己的眷属啊就不和睦。不和睦，因为你曾经离间别人，那后面的话你就感召你跟你的眷属的话就怎么样都不和谐，别别扭扭啊，然后经常就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一种背叛的那种情况出现呢，这些的话也跟这个离间语有一点相似，就是有点关系。就说他说加上的话就比较明显嘛，这个牛也丢了，然后钱本身他又很贫穷的话，就明显的就是那个偷盗的这个罪业啊，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得到这个果报，他就很痛苦啊。他在感受果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受，说我往昔到底造了什么样的恶业，今生遭受如此的果报啊，现在如果回家定受妻子的折磨啊。那么女儿女婿们的话也不让住，可能就是说女儿女婿的话又没有办法把这个老婆罗门呢接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去住啊，就是说明他的这些女儿们的话也不是特别好的，不能说很孝顺的，也不接受他。那么妻子的话他又害怕回去，然后呢又把邻居的牛丢了嘛，那这样的话给邻居呢也没办法交代，说现在该怎么办呢？他非常悲伤的坐在那里啊，就很沮丧，觉得这个好像确实就是生活过成这个样子啊，也没有什么出路一样的，特别的痛苦。那在这时呢，他看到身着僧衣的世尊，其实呢是因为世尊呢他观察到这个老婆罗门调化的因缘成熟了，所以呢就显现到他的这个面前。然后在他的面前呢，以一种非常寂静调柔的方式呢，安住在远处的一棵树下。于是呢，他就走了过去，然后呢，依靠着手杖，因为人老了嘛，还拄着这个手杖，不停地观察，心里不禁想：哎，这位沙门呢，实在是安乐啊，他就很羡慕啊。他说，他既没有恶劣妻子的嗔恼，对吧？那出家人不存在这些娶妻生子的问题。也没有坏女儿坏女婿的折磨，就是也不会存在呢这个不孝顺的这个孩子呢不接纳他的一种心理的这种折磨的痛苦。那到了耕地时呢，又不需要借牛，因为出家人是不耕田的，他当然呢到了耕地时间他就不需要去借别人的牛去耕地啊。此人呢真是无忧无虑呀，他说他心里头所任何的苦恼都没有，而世尊呢对他的心思啊一清二楚，如是说呢 啊，婆罗门，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我的确没有任何的烦恼。如果没有恶劣的妻子，又怎么会遭受他的损害呢？也不会有七个女儿女婿的这个损恼啊，又无有要耕的田啊，出家人的话本身就没有要耕的地，那也就不会有呢丢失牛的这个忧愁。婆罗门，你愿意出家吗？那相比较起来，老婆罗门就说嘛，我现在把这个家呢就当作湿陀林一样，这是一种俗语吧，就是因为湿陀林是谁都不愿意去住的。谁敢住在湿陀林里呢？这个是不敢住的哦。那里面的话，一个方面晦气很重，再一个方面的话是鬼神聚集的地方，哪里敢在那里住啊？那跑都来不及。那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家呢，就像当做湿陀林，意思就是说，是任何时候我绝对是不愿意去住的一个地方。那把这个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呢看成像冤敌一样，那么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如果师尊能开许我出家的话，我为什么不出家呢？经过师尊开许后呢，老婆罗门就得以出家，最终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上神波切的话也提了一下，说实际上这个老婆罗门他最初出家的因缘并不是介于真正的出离心。你们说这个老婆罗门现在的这个相续算是有出离心吗？不算，他是一种厌离厌世，对于自己的家世，对于自己的妻子儿女呢特别生厌烦心，极其痛苦，而是在一种呢想摆脱痛苦摆脱这种痛苦的一个就位心不位心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厌离心厌世心的那个情况之下呢，在佛陀座下呢祈求出家。其实我们有很多出家人，他最初的这个出家的因缘好多都是因为厌世心而出家，而不是真正的出离心。但是出家之后就是这种情况下说这个出家到不到位呢，按道理来讲是不到位的。出家就是因为对轮回有了出离才出家。但是呢这个就像上师也说嘛，像曾经这个南陀出家也是这样的因缘，他实际上是被强迫性的出家。后来的话他到了天界之后是因为渴求天女的这种美貌和天界的这个圆满的受用，而呢静静的在人间呢以出家人的身份手持清净戒律，这个都不能算。刚才我们讲了那么长的一段，是说在家和出家的这个区别有出家的这个戒律的话，功德如何殊胜超胜于在家人。但是实际上出家人手持这个清净戒律，如果没有出离心去摄持的话，一样是就是说是这个得不到那个解脱果的，也是没有用，就是形象性的一个出家而已。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了获得天界的果报而静静的开始手持戒律的话，佛陀呢就要求他的这个弟子众不能够离财难陀嘛，就是等于是像佛教里面它是一种惩罚方式，叫做莫冰，就把他给莫冰了，谁都不能够跟他说话，谁都不能够理他。他就心里很痛苦，后来佛陀又带他到地狱当中去看的时候，他才在相续中真正的升起了对整个三界轮回的有漏的安乐及痛苦升起了出离心，而呢这个成为这个守护根门第一的这个佛陀的一位大阿罗汉。那我们说呢，其实这个老婆罗门最开始他想在佛陀座下出家的这个心思呢，其实也是一种厌世心对于自己的家庭极其的厌烦，只是带着一个厌世的心态而出家。那后面的话在佛的教法之下在佛的教导之下呢，才真正的升起出离，他才有可能获得阿罗汉的这个果位。那他最终的话确实也对轮回升起了真实的出离心，而得到了这个圣果的。那这时呢也是一个佛经当中一个比较精彩的公案。那思维一下这种道理，高低强弱，所有的人都要争取受出家戒，而手持一分穴处，以便在相续中播下受持玉藏的种子。那我们说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能够出家的话，那么最好呢就是用这个以这个出家人的身份手持呢哪怕是一分的这个清净的戒律。当然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出家人呢有出家的这个根本戒和他的支分戒。那根本戒的话是没得选择的，出家人可是不能说是我只守不杀生戒，我就不守那个根本戒里面的不妄语不邪淫这个不偷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就是出家的这个戒的特色的话，就是要守全部要守。 啊，要守都守。然后呢，知分戒的话，就是当然这是守不到呢，他也是有他那个这个戒不清净的那个过失，但是呢，不至于说根本破了，就是这个的话倒是不会。但是呢，原则上面来讲呢，出家人呢所有的这些根本和知分的戒律呢，都要尽量的收拾圆满，尤其根本戒的话，是一个都不能破的，否则的话就等于已经丧失了出家的身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这里就讲到呢，不管怎么样。那如果说呢，你们能够争取呢手持到这个出家戒，当然呢手持是最好的，在详细中能播下律藏的种子。那如果说寄生当中暂时没有出家的这种缘分的话，那么这个在家的这种居士戒呢，至于三皈依戒还有这个八关斋戒呢，好好的去手持，也会有临命终时呢这个一定的能够往生，最晚的话也是可以在弥勒佛现世的时候。其实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的啊，如果手持清净的一分戒律，那修行再不好呢，最晚最晚在弥勒佛现世的时候，也可以在他的教法下能够呢得到解脱，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个本愿经当中也说嘛，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堕三恶。所以有一些你像南传佛教这里他就有那个短期出家的，在我们汉地应该是好像前几年的话，其实也有这种暂时呢短期出家的这样的这种方便法呀，在用方便法也有呢少数的地方在行持。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单单从出家功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有它的这个利益之处的，那确实有利益之处。哪怕你只是守了一日一夜的这个出家的这种身份啊，做了一天或者是七天的这个出家人，那么也能够在二十劫当中不堕那三恶趣，他这个功德很大。所以上师不是在那个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讲的那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我在这里就不要太过于重复，就说这个王子呢，佛陀观察到他七天之后就会死，给王子说了之后呢，那这个王子还是在前六天，他舍不得他的这个玉庙的受用，前六天依旧做王子好好的享受，第七天的话就守了一日一夜的这个清净的戒律，然后就命中。那么最后的话死后呢，转于四天王天成为呢这个毗沙门天王的王子，然后命中之后又转到这个刀立天成为第十天之子，然后呢后面又转到夜摩天成为夜摩天王之子，如此的话上下七次往返在六余天当中那就是说四十二次的话不断的转生在六余天的不同的天界呢，再再的这个成为天王之子，而呢享受这个五欲这个最后呢转到人间享受荣华富贵，而晚年呢升起厌离心出家修道，成就圆觉的果位。这个果报的话你们可能看到确实也是不可思议的，还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话是这样说，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出家人不好好守持清净的戒律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哦。那个就天界的果报，不要说解脱果了，天界的果报也没有，别说天界的果或者得到人生了，那可能要直接呢在三恶趣当中呢感受苦果，这个就也是呢这个过患也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在家出家自己呢本分的这个戒律呢一定要好好的手持。那么我们手持这个清净戒律，如果相续中又能够有出离心来摄持的话，那么必定呢不久的将来一定是可以得到解脱的，那是这样的意义。好，今天的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